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呢，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哈，他呢曾经呢也是听众朋友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啊，先让他自报家名来。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rystal。我在6年前在电台主持过一档电影节目，大概是每周五晚上7到8点，但是具体的名字我没想起来。
没事儿，反正都忘了嘛，对吧？你刚才跟大家说是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这个很正常，没关系。因为 Crystal 呢，现在他在国内做电影，对吧？所以你面对的真的是观众，
是
更多，对不对？
对。
那赶快，我们就闲话少说哈，我们怀旧，我们晚点再。我们先说说你在国内的最近的这段时间的这个电影的事情。
我是2018年回到的北京，然后2018年回到北京之后，还做了一段时间这个电影的这个电台节目呢，就是跨洋做的，跟我的搭档。然后后来是讯号不好，时差的原因呢，就结束了。但每次回 LA， 我都会说，哎，赶紧跟大家说一声这样子。在国内就2018年回去之后呢，就进入了中国的电影圈子嘛。进入中国电影圈子之后呢，就从编剧开始就写剧本，写了一个剧本之后呢，拿去过审，然后这个时间就是要等嘛，然后我就给我师父说，我说我想回来中国了，我想参与一些中国的电影制作，就是看一下现场是怎么样的，然后也想多实践嘛，因为电影其实它理论只是一个就是背景，但还需要很多的实践嘛，然后我就去面了几个香港导演的剧组，然后就这样子算是顺利入行了。顺利入行之后呢，我今年回到 LA 是因为我刚拍完一部就是《蛟龙行动》，就是《红海行动》第二部，拍了1年多，然后拍完我就想给自己放个假，然后就回到这边。
你当时是什么就是在 LA 的时候，你当时求学的是读的是哪个学校？人当时学的专业是
当时学的就是 filmmaking， 就是电影导演专业，就是纽约电影学院。
OK， 所以回到国内然后自己写了剧本。
对，我跟我师父一块写的，然后呢我们还有2个编剧一起，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嘛，然后大家就是平时一起讨论，每天会讨论，然后就往前写这样子，大概写了也是100多场戏嘛，就是一个120分钟的剧本，
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影的那个长度，是不是？那你当时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按照好莱坞当时学到的那一套来写的嘛？因为好莱坞他那个好像他有个专业的制式，就是说你要怎么开头，怎么中间，然后他有一个时间长度的一个。
对，就是他是有一个就比如说他到哪一分钟就该进入一个什么话题了，他到哪一分钟就比如主人公就进入一个黑夜时刻了，一开始就是读这个书嘛，读完之后呢，就它的三幕式其实在很多电影里也挺明显的，后来其实就是抛开了这些理论的东西了，就你只是完全的进去创作，把好看好玩还有一些想表达观众喜欢的东西情节放到里面，然后因为我师父带着我们一块写嘛，他很有经验，其实写出来之后你再一场一场去扒，你会发现其实它是符合这些好莱坞的每一个章节的那些要求，
模式的，
对，模式的，就你不用按照那个往里套，但你写出来之后其实你是符合的。
我不知道，好奇你的师傅可以透露一下他是谁吗？
我师傅就是国内那个泰囧跟四大名捕的监制，他也是编剧出身的，后来就做监制了，然后等于说他就带我入行了。
所以因为你学的是导演专业，对不对？算是，然后你后来开始写剧本，是不是写剧本这个东西会让你丰富你非常多其他的，就是你包括你现在在电影里面担任的这种角色会丰富很多？
会，因为电影就是它里面的角色呢，你都要考虑到它的背后，就它所有的动机啊，
对，
它为什么会展现出来现在这种行为，你都要考虑到它背后的原因嘛，然后就会去读大量的书呀，看影片呀，或者看一些纪录片，可能跟身边的人就是会多聊天，多了解，这样子就丰富自己的世界吧。
对，毕竟你是一个单纯的这个 可爱的小姑娘，对不对？然后如果要写很复杂的内容的话，可能需要很多的积累，对不对？这种积累
需要很多。对，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创作一个电影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你说你们在一起使劲聊天啊什么的哈，那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就聊这些人物吗？聊情节吗？
我们是本身会有一个大框架，因为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出来一个大纲嘛，就100字的，你要根据这100个字，然后就开始扩展，就比如说
内容，
就这100个字里面，然后你就开始扩展哪些是放在前面一段，前面一段里面呢有哪些场景，你每个场景就用一句话写下来，就比如说，这个女孩，他妈妈要他结婚了，那结婚对象我们就会讨论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就是按照国内的话，大家想可能是个牙医、律师这种比较稳定的，大家就会讨论那这个牙医他又有什么特质啊？他的家庭应该怎么样？就如果比较浅层的话，就是讨论这些，然后比较深层的话，可能就会讨论到一些，比如说，现在大家就是精神压力都很大嘛，其实，然后比如说一些上班压力很大的，可能他已经有一些预兆症啊，就是。抑郁症，但是我们看不出来的，然后这种呢也是可以通过观察呀，或者是跟他的聊天慢慢去引导，然后他说出一些事情。
那就是你们现在在国内创作的话，就是国内现在最流行的或者是比较热度比较高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热度比较高的我看军事题材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有一大部分粉丝在关注的，
okay.
就是一些国际话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关注到一些边缘人物的，像一些比如说流浪儿童啊，流浪儿童就是可能他有家人，但是他又没有爸爸妈妈在照顾得很好的，然后就会被周边的小孩欺负，就会关注到这些话题的。
OK， 那你现在在国内具体就是你在一个电影里面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如果是比较大的商业片呢，我是做副导演。
OK，
然后刚好这一次到了《蛟龙行动》，其实就是《红海二》嘛。然后导演和监制就让我帮他们选演员，所以我就在副导演里面是负责去选我们这部电影里的演员的这个角色。
哦，选演员，就在美国叫
casting director，
选角演员。
选角导演，对对对，但其实，我们是还有一个 casting 团队来辅助我的，就是他们在国内已经有很多年的 casting 的一些经验呐、包括是人脉嘛，然后我就会通过导演给的剧本，然后一些人物啊，然后我会看出来这主演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呀，旁边是应该搭配怎么样的人，然后配合成一个组合。
你在美国的时候你自己也有拍学生作品吗？对不对？拍自己就是，那你是不是在美国拍这个学生作品的时候就什么事儿你都要做完，好多事儿你都要做？
对，是的，因为那会儿就是学生作品嘛，然后你就自己写剧本，写完之后你就想他怎么拍，出分镜嘛，出完分镜就跟摄影聊嘛，摄影也是我们自己同学呀，
对对对，
摄影班的，然后聊怎么拍，聊完怎么拍之后呢，就，然后就去弄器材，弄完之后就自己选演员，自己根据剧本，然后就在网上自己选演员，自己 casting 之后还要去租车放器材，然后再去找场地，
这是场工也得干。
对，就找场地，这符不符合呀？然后带着几个同学看，然后这样子。
那你就是对比你现在哈，在国内的这个副导演也好哈，这个选角导演也好，跟在美国的当时担任学生导演的时候，你那种有多大的区别？
就幸好是都做过呀，真的是幸好是都做过呀。
是是，
因为就是学生短片在美国它即使再小它都是一套比较
完整的
工业化的流程往下走嘛，然后就会清楚每个岗位它该负责什么做什么，然后回到国内的时候就会很清楚，我到这个位置了，我应该帮导演去想哪一些事情，帮监制去提前去照顾好哪一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但它国内不一样，它越大的片子它分工就越细致，它很细。然后像我们副导演，每一个人负责一个部门嘛，在这一部电影里，就比如说有负责装备的、美术的、动作的，然后造型的，然后演员的，还有特效的，就每个人都分得很开了，因为实在太大了这部电影。
越大的制作可能就是越精细一点。
对，越细，因为你一个人负责一个部门都已经非常繁忙了，非常繁忙了，他比一个人 拍一个学生片还要繁忙的多，你要考虑的事情就非常多。
嗯，那我好奇啊，你在国内不是你要选角嘛，对不对？
嗯，
那你会考虑什么样的演员比较多？比如说你在你部电影里面，你的流量明星考虑的多呢，还是演技派考虑的多呢？
嗯，演技派肯定是首先考虑的。
嗯，
因为我们当剧本一出来，我一码出来，我需要哪些演员的时候，其实就像一副牌在手里，哪些是最主要的，我会先码出来。哎，这个人我需要他演技也很好，然后我也需要他公众的认知度也很强，那我就会从这方面去入手了。那他就是观众都认识他嘛，他旁边搭两副手，那两副手肯定得戏好嘛，跟他搭。但是当然也不用那么红，也不能比他更红嘛。
牵扯预算的问题是吧？
预算其实这部戏都还好的，其实大家都想来，所以预算都不会太高了可能。然后。这两边得搭配那两个演员呢，就是要戏非常好，大家认识，但他不需要是流量。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开始考虑找下面的人怎么样符合，就不单只是单个人符合这个角色，我整个配起来我都要很舒服，
就整个气场和这个演员的这种感觉都跟着这个主要的演员都还要比较搭，这种感觉。
对对对，或者是说有很鲜明的反差，比如说我们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一部是核潜艇嘛，我们预告片也出来了，核潜艇里面呢就有很多重要的那个舱室，有鱼雷舱就发鱼雷的，还有控制室嘛、
嗯、
就是控制各个舱室的。我们一个控制室就有30多个潜艇兵，
嗯，
我潜艇兵里面30多个人有6个是大主演，就是非常重要的，
嗯，
也是官宣过的，这都能说，
嗯
啊，就是这6个非常重要的主演。那他们旁边的人呢，虽然说有时候是背景啊侧面啊，但是你必须都是要找戏好的，然后也是那种军人样子年轻的，就这一帮人我们是都看了，从几百个人里面选出来，即使他只是旁边的，
嗯，
然后我们从200多个人我跟监制一起选出来之后，我提前让他们一个月进组，就开拍前一个月进组，然后就住在我们的公寓里边，每天早上就过来军训，先站军姿，
对，
站军姿，然后呢就是在室内里面模拟了一个舱室，我们模拟了一个控制室，然后分了几个部门嘛，就是那个控制室里面它会有一些发鱼雷听声呐，然后还有就是管控那些管道的嘛，每一个人就开始学潜艇的知识，
嗯、
因为这是一个很冷门的，就没什么人知道。
嗯，
然后就我们找了那个潜艇专家，然后来教他们，然后每天就让他们进入这个状态。
嗯，
然后等到开拍的时候，全部人已经
真的像军人的，真的像潜艇上的这种军人的感
觉了。对对对对，因为选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他们演过军旅的戏。然后很多都是在别的戏里面当男一男二的爬选过来，然后给我们搭了一个整个班子，都很不错。
啊，那我们说回你一开始在美国，当时你也是拍了学生片，我记得当时那电影还得奖了。
对，那是一个十几分钟的短片，就讲一个就是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南美洲小男孩，然后他很有音乐的天赋，但他妈妈就是没有时间陪伴，也没有精力去培养他嘛，然后他就自己自学，然后遇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流浪老人发生的一段故事
也挺感人的，应该是哈。
嗯，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拍短片特别不容易，因为你要在很短的时间把一个事情讲得非常清楚哈，
对，
而且还要打动人，这很考功夫哎。
对，就反正它短，但是你该有的起承转合的点你都要铺在里面，
对，
然后还要根据要就是前面要铺排好嘛，然后你后面才会推上去才能感动。
嗯，所以这个戏的剧本也是你自己写的。
对
啊，
上学时候写的
啊。当时为什么想了这么一个这个内容？
嗯，当时因为我本身挺喜欢音乐的，
嗯，
然后呢我就感觉一个小孩学音乐的路如果太顺利的话也不好看，嗯，就给他设定了一个比较一个单亲家庭，也没有什么，对，比较复杂的背景，他也不能太露面怎么样的，非法移民过来嘛，然后就遇到了一个也是失意的流浪汉。那流浪汉他其实之前呢他是一个小提琴家，也是遇到了意外呀，然后车祸之后造成的一些事情导致他不得不就是出现在现在这个境况，就两个人心里慢慢走近的一个故事。
嗯，都是 苦难的人哈。
对，都是没那么顺境下遇到。
嗯，非常的棒。所以当时这部戏然后带给你了很多的经验啊。回到中国以后就开始拍戏嘛，然后你就是在拍了多少部了呢？还是
应该有8部都有了，
8部，
然后再加上有3部是自己拍的短片，就是国内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可以找导演拍短片嘛，拍广告这样子。然后我拍电影的间隙，就是我会觉得剧本，这个主题也挺好的，我就会帮他写一个故事，然后去拍这样。
那你就是柔柔弱弱的，像一个小女孩哈，像个对，像个大学生一样。那你要去导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掌控这个现场呢？是不是你有时候去指挥的都是比你年龄大的、比你经验丰富的这种老将？
对，很多都是就是从业很多年了。我觉得主要就是从故事出发嘛，因为你一定要是最了解这个故事的人，然后其他各部门一定是服务于故事的，服务于镜头画面的。那就是开拍前大家一起开会商量，制定好计划，然后开机的时候就顺着这个走就好了。当然会出现很多的状况，拍摄现场会有非常多的状况，就是拍摄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有些镜头你也拍不了，各部门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都是好心，但是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对有一些不愉快，这种事情都会有。然后到了现场你就换一个状态就好了，
换一个
你工作的状态，
强人的状态，
就是你要主导这一切的状态就可以了。
嗯，
因为最后负责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嘛，因为你需要为这个影片负责，你是导演，所以你必须扛起所有的责任，让所有人就跟着你来走。
那有没有就是说熬夜啊，然后好几天不能睡觉，连续都在工作啊，像这种情况？
熬夜就是经常的事了，经常都是有好十几天都是下午就是4-5点出工，然后一直到出太阳了再收工，就这种到后面已经很习惯这个时间了，就感觉在中国过美国的时差那种，一点都不会难受啊怎么样。但是真正难受的是有连续的2-3天是几乎没什么休息时间的那种，就比如说他晚上他拍夜戏，他太阳出来了他打黑布还拍夜戏，然后到后面我发现就不太科学，因为很多工作人员其实已经不太舒服了嘛。国内它有一些就是这种生态，它需要因为紧的关系啊、预算的关系，它就赶得非常紧张。其实反而我觉得不是太理想，对工作人员的身体状态。但是大电影反而它没有这种情况，电影它都是提前会规划好，然后我每天拍哪些，哪天拍哪些，然后就按着这个走，大家都是紧张却有序的进行。
我记得以前好像许鞍华导演，因为他就说过嘛，就是如果是要当一个女导演的话，可能就是要像个男生一样哈，就是把好多事儿都挑起来，你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是有的，就自己做导演的时候也有，因为你各个部门他都会找你嘛，因为你必须给他们一个答案，然后他们要按照你这个答案继续往下走嘛，所以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想清楚事情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怎么样做决定会比较好。那这一次呢，就是虽然只负责一个演员部门，因为我们的片子里面有大量的演员，就主演已经有非常多了，然后主演旁边的演员也非常多，还不是群演，他们都是主演旁边也是很重要的演员，也非常多，然后还有很多群演，然后还有很多老外主演反派，老外主演从国外来的，然后欧美又来了很多，澳大利亚那边也来了很多，就是你选演员的时候不仅选中方，你还要选老外的，就一堆，然后你就有很多事情要想啊，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导演 OK 了，然后我就要开始想，哎，那他们什么时候应该进组了，进组前他们需要得到什么，比如说是一份大纲，然后他们需不需要提前做体能训练，需不需要就是提前去考一个潜水证，我们有水系，要不要做一些搏击啊，一些打斗的东西，在家就准备好提前多少来进入我们的训练，然后来做一些捋剧本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做完之后后呢，就一个大电影它肯定会有一些调整嘛，拍摄中间比如说我今天本来 要拍一场戏在家里的，哎，我这个景可能没好，我们得过两天拍。
嗯，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很注意了，你就得马上跟演员想好怎么说。哎，他已经把档期留给你了，你就要跟他说，我们这个景的原因要延后两天拍摄，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哎呀，我后面安排了工作了，
对对对对，
打架了，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协调，这种事情非常繁忙。
对对对，
所以就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决定，都要想好后面应该要
怎么应对的。
对对对，因为也要为演员着想，然后也要为整个剧组着想，之所以要想的比较多。
哇，感觉这个事儿做完以后就练就了一身本事。
就长大了一点点。
长大了。对啊，那就是你跟过拍了那么多戏啊，那跟过那么多导演，你谁你合作的最舒服，你最喜欢呢？
嗯，都是类型有一些不同，其实有的是就是在剧组里面我能跟他学到特别多的导演的镜头语言的，有的呢是他对演员讲戏讲得特别好，就他会跟演员说你这一场是什么情况，然后你该怎么演了，然后他会把这个戏剧张力一下子就点燃起来。嗯，所以每一个导演都不太一样，
都学到东西。
对，都能学到东西，然后关系都相处的比较不错的，其实
所以就是在他拍摄的过程当中，你就偷偷在旁边就学了。也不是偷偷，就是在旁边看着看着就学到很多。
以为要偷偷学呢，一开始其实不需要。他的每一个决定，他的每一个镜头，包括你做的不足的时候，他对你的每一次批评，你都能学。反而他骂你的时候，你能学到很多，你瞬间就记住了你为什么错，你为什么不这样子，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什么东西，你瞬间就能记住了。
嗯，那就被骂的多吗？
一开始多。
嗯，
就
那会觉得委屈吗？
也有点难过。不能说太委屈，因为就确实是自己没做好，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委屈的。
但是就比如说被骂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当时要选这个？
没有，因为导演每一次骂我其实都是会说原因的。然后他一说完原因之后，他还会把一个对的答案告诉我，你应该怎么样，这样处理就是好的。那我就赶紧学，也没有时间去想太多。而且我觉得导演就是看得上我才骂我，这什么导演呢、啊、他也不会骂别人。
是，而且呢可能就是能够参与拍摄啊，好，能坐在旁边，他在旁边学东西已经让你觉得很幸运了，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
实际上在国内就是还竞争还是很激烈，对不对？除了这个演员之外，就是比如说你们的，包括你们自己的这些幕后的，或者不管是导演还是选角导演，竞争都还是蛮激烈的嘛。
应该是很激烈的，但是可能是我回国的时候刚好比较顺势就进了这个圈了，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说太激烈。但是我因为我每一次进一个剧组我很顺利就进去了，其实但是在里面我能感受到那种激烈底下的那些暗潮涌动，其实我是能感受到的。所以你就只有不停的努力，不停的想更多，不停的做得更好。
回到国内以后，你刚才也说了你拍了一些短片嘛，而且也获奖了是吗？
对，就运气比较好。
不是，你这太谦虚了，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获奖的。当时也是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当时是残联，就是残联，他每年呢，就他们关注残疾人嘛，残疾儿童，然后就说能不能为残疾儿童拍一个片子，因为国内很多短片啊电影他经常关注一些，就是他们会有小孩的角色，那小孩角色都是很可爱呀，在一个家庭里也非常重要，很机智，但是对对对，但是想关注一下残疾群体嘛。然后我就去了好几趟那种就是残疾小学，他们是分几栋大楼嘛，那老师就跟我说，那个看不见的，就是重度视力障碍的，他们会分在一栋楼里面，因为里面的那些设施啊全部都是有那种扶手的，就他们到哪都得扶着摸着过嘛。然后呢有一栋就是聋哑小孩的，然后还有一栋就是那种先天智力有些问题的嘛。然后后来想了挺久的，因为我观察之后我发现那些聋哑的小孩他们反而是比较能生活自理的，其实后来呢在现在我有观察，就是北京有一些餐厅也是会招聋哑人作为一些餐厅服务员，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呢。 但是盲的那些小孩呢，他们确实是感觉一步都离不开人呢、啊、然后他们就只能听，靠听，然后靠想象、
嗯、
就是就像所有的颜色呀，所有的物件呀，我们小正常小孩能感受到，他们只能靠想象。我就觉得挺可怜的其实。我就想抓一抓这些群体，他们是平时生活是怎么样啊。然后我就去跟老师聊嘛，他就说小孩子他们都是学盲文，然后所有的东西基本是靠触摸、
嗯、
对，靠触摸的。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故事，讲的是逐渐失去视力的一个小男孩，他本身是一个画画很有天赋的小孩子嘛。那他逐渐失去视力之后呢，他就会很抗拒，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画画了。包括他妈妈给他准备的一些就是贴满盲文的颜料呀，他也不再去打开，就开始内心封闭自己嘛，也不愿意学盲文。可能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那他的妈妈就很伟大，就在一些物品上面，就是自己做手工，做了一些小的金字塔呀，比如说天安门呐、啊，还有澳洲的考拉，然后在这些物品上面去标注，弄一个标签，上面都有盲文，然后就每天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就通过触摸，然后去认识这个世界，重新认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也。顺便就把盲文学了，也不会那么抗拒。就当时想的就是说，当我无法再看清这个世界的时候，妈妈又把全世界带到了我的眼前。
嗯，
就这样想的。
嗯，就是非常温暖的这样的电影。那你平常选择哈，就是、
嗯、
这个题材的话，不管你是编剧的时候哈，还是参与一些电影制作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更关心一些社会问题？
如果我是去拍。参与一些商业片的话、
嗯、
那我就不会，因为因为我知道我进去就是做副导演嘛、
嗯、
我是也是一个等于说也要是统领一个部门，然后也是服务于导演嘛，那我更想的是跟导演学习嘛、
嗯、
这几年因为我刚回去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
嗯、
那我主要还是会看导演是谁，对我个人来说、
嗯、
他比故事是怎么样会对我个人来说会更重要一点，因为我认为一个好导演、
嗯、
他是一定有他的能力把故事拍好的讲好的。
那就是比如说在你跟了这么多导演哈，你有没有就是特别特别记忆深刻的啊，就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的，一下就能想起来的？
就林超贤导演，就是我们拍《红海二》，我记得有一天就是进我们的一个场景，主场景就前厅里面那个主控室嘛。
嗯。
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就很惊讶，因为有30几个座位嘛，还有几个人是站着的，他没有座位的，就本身正常前厅里就是这
样
分布
的
嘛。
嗯。
然后导演呢，我在想导演该怎么拍呀，这么多人，然后他在我们顶上弄了一个天轨，然后那个天轨镜头一转。然后他能带到这里边藏视所有的人，然后该谁讲话的时候能给到谁特写，拉近拉远，这一圈下来一个镜头所有人都带到了，所有场景都就是整个场的重点全部抓到了，当时就觉得这调动能力真的太牛了， 这个镜头语言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们看的人完全感觉不到他的这个场景是多么的厉害，但是你们这个专业的人你们就会知道说
对，因为它还很真实，我们是还原了真实的潜艇搭建出来的、
嗯、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摄影棚东方一
面
更大，其实
更大一些，
对，然后我们里面的美术视觉呀都非常震撼其实。
嗯，里面的主演这个官宣的能说的都有谁，让我们期待一下。
有我们艇长是张涵予老师，然后我们的
硬汉，
对，硬汉，然后我们的那个他带领的潜艇兵里边就有李晨老师，
硬汉，
李晨，对，李晨老师，然后还有王俊凯，就是我们新生力量王俊凯、
嗯、
然后还有还有几位都是搭配着来非常好的，然后还有我们段奕宏老师，
硬汉，
对，还有我们蛟龙，蛟龙呢他们是出任务嘛，蛟龙突击队，然后后面也上了潜艇，然后从潜艇再坐小潜艇出去执行任务，我们有黄轩老师，然后还有 第一部的杜江和蒋璐霞老师和王彦霖嘛，我们的狙击手，
嗯，
然后包括呢有我们新的蛟龙也在里面，我们蛟龙一共有15个人，就是一起出任务，然后还有分开执行的时候就非常的帅气，非常硬汉。
嗯，就听他们的名字我就觉得这片子好看了，
对，很军事化，然后就也很真实拍出来。
嗯，热血沸腾的，有这种感觉吗？
对，非常的有一次我很感动，是因为我们当时请了真正的那个潜艇艇长啊，中国的做了30几年的潜艇艇长，然后过来给我们副导演普及潜艇知识嘛，然后他给我们看一个视频嘛，就是也是跟潜艇类有关的嘛，然后呢一看完的时候呢，导演就也很感动嘛，导演就说啊，就类似于吧，我大概记得就是说啊，就感谢你们就是这种默默无闻就守护了我们的国家啊，然后那个艇长就给导演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拍出一个让世界知道我们中国厉害的一个好电影，就然后
当时
就
很动人，
我就感觉很感动，那一瞬间就是这样。
嗯，所以每一次去参加不同的电影都会体会不同的就是人生是吧，就是我知道演员会体会不同的人，他因为他是演不同的人，但是你参与了以后，你看你参与这个
副导演也会，因为他因为一来的时候我们在香港筹备嘛，我们筹备了很久，一开始就开始让我们副导演学核潜艇的知识，一开始谁都不会，反正到后来
太冷门了，那个
太冷门了。然后我就每天坐在那个潜艇专家旁边，他就跟我讲这有啥，一个舱室分出来，哎呀，一看30几个人，每一个人是该干嘛该干嘛，然后该干嘛知道之后呢，遇到什么情况他们该做什么反应，他们又该干嘛了，事情就很多。然后每天我一听他讲完，我看天都黑了。就我去的时候是10点半。然后我再一抬头，除了吃午饭，再一抬头晚上8点半了，然后就感觉脑很痛，脑子很痛，
吸收那么多一下、啊，
就他塞太多东西给我，然后就开始聊鱼雷，哪一种鱼雷，电磁鱼雷还是重型鱼雷，这些从来都没听过的东西，该垂直发射还是横向发射，他是去打天上的飞机目标还是打水里其他的潜艇。到后来有一个新闻，美国还是哪文是出了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型的那种观光的小潜艇下海里，说去看那个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的爆炸了，对，
爆炸了嘛，失事了。那会儿我们正好在筹备呢，然后就不停的看到有这个新闻，全看懂了他的专业术语，我们整个导演组全都看懂。后来导演都说，哇，感觉我们全都成了那个潜艇
专家，
对，
哇哦，
嗯。
哎，那 Chris， 我发现你拍这个《蛟龙
行动》
哈、啊，这个大的电影大制作的话，真的学到了好多东西。现在应该能称得上是一个核潜艇专家了吧？
小加个小字，小核潜艇专家，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监制给我们找了一个真正的专家，然后开始给我们导演组普及潜艇知识嘛。一开始还去上课，然后就给我们买书，就是战略型攻击型核潜艇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发展到怎么过来。然后因为我负责演员嘛，我就要非常清楚，比如说里面整一艘潜艇它正常分3层嘛，我每一层有哪些舱室，比如说鱼雷舱、主控室，然后垂直导弹舱，然后再包括它的餐厅，然后军官休息室，然后还有它的储存间，每一个地方还有他们放武器的嘛，你就要了解得很清楚。了解清楚之后呢，好了，你就要该了解每一个舱室该有谁，你该有谁你才能去找演员嘛，定位才能精准。然后这个演员他该干嘛呢，然后就开始又向那个专家请教，然后他就能排出来，哇，一艘潜艇里80多个人100多个人，然后就开始了解这100多个人平时在干啥呢，然后作战状态的时候他们又在干嘛呢，然后就开始了解。每天就是从早上10点半到晚上8点半，他就一直给我讲核潜艇的知识，讲到后面就是一下班头巨疼，头巨疼。
所以你们从准备哈，就从学习这个知识上到你去找演员，然后把这些知识讲解给这些演员的时候，多长时间？
起码有半年，起码有半年。我们都学了，我想想，我是5月进组的，一直到10月，那不就是5个月嘛，差不多。
OK，
对。然后演员进来之前，我还让演员去看了10几部潜艇的电影呢。嗯，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是听起来已经挺复杂了，这只是 一部分。你知道我们负责那个美术的副导演，他我看沙琪说他发际线就明显后移啊，
真的
是个马来西亚副导演男生啊，就他那个发际线明显往后移。你知道我了解完每一个舱室之后，我就去了解人了嘛，人该干嘛，他就是太多了，了解每一个舱室该有什么，比如说这个舱室该有几根鱼雷，这鱼雷放在这什么时候该发射，他发射的时候是不是有另外一根又上来了又得预备，这些鱼雷该是什么颜色，然后这里面该是用什么东西包裹着保护着我们鱼雷，这些就是他该了解的。然后再到控制室，控制室好了，我们中国的是什么颜色，外国的是什么颜色，导演说完之后他怎么样去跟美术组协调，然后去跟进，然后每一个屏幕又该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三十几个屏幕在不同状态下又该是什么呢啊，然后他的事情也非常多。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子负责造型的，他又从头跟另外一个专家开始了解啊，我们潜艇兵该穿什么衣服呀，他的发型该是怎么样啊，帽子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不戴呀，出现意外的时候戴这个防火面罩怎么拿下来呀，怎么弄呀，手上戴什么呀呀，就开始了解。然后做到了潜艇艇长这个职位，他该是几杠几星呀，他就开始啪了解这些东西。说前两年还改制了他说，然后他又得啊重新了解，对
Oh my God，
对，就是这样。
嗯，所以整个学习下来，然后那你们把这些都了解了，不是你们去演，而是你们去帮助演员呈现，对不对？
我们帮助演员了解，因为演员刚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肯定也是看过一些潜艇电影的嘛，他们肯定是知道然后等他来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觉得哇好震撼，然后我们一定要跟演员说我们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下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听到哦，对方有核潜艇，就我们预告片里面有展示的，听到对方声呐多少米外有潜艇了，那声呐一说多少多少米外，然后我们的那个航海长就会画图，啪一画就知道那个多少多少什么方位，然后那边什么方位有敌方核潜艇在，就这样，就是相互配合，我们连画图都学了。
哇，你就想到就是准备充分那个电影，为什么你会看到有些电影特别真实，有些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假，可能有点假的可能真的是准备不够充分，自己了解的不多，所以演出来就自己都不信自己是一个军人，可能
对，因为你也很担心拍出来了如果专家说我们不是这样的，那你就很麻烦。而且就是我们导演他是很追求真实性的嘛，所以说我们的前期准备功夫是很大的，就是花很长的时间。
嗯嗯嗯。那么就时间的关系，我就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哈，你这次来美国是有什么任务吗？
其实我本身是因为我拍了一年多嘛，是想过来度假的。
嗯。
然后我就想着度假嘛，然后也不能啥也不干，往那一躺也挺无聊，躺了一周之后就觉得挺无聊了，
忙惯了就不能歇着，是吧？
对，然后刚好这边有一位阿姨，她的孩子呢想申请就是美国最好的一个私立高中嘛，在 Boston 那边的，然后她孩子打网球特别厉害，然后我们现在给她定制了一个专属于她的小电影，然后展示她的特长，然后拍成像一个
自我介绍
个人的，对，但是不是说他在说一些话，而是我们背后像广告一样配一些文字给他，然后展示他打网球的那种优势。
哇、wow.
做一个可以帮小孩子做一些这种事情，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哇、wow, 对、这个是非常的好。好，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你自己亲自导演的这个电影，你会有这个计划吗？
会有，我已经开始筹备中。
就是自己写吗？
对。
哇、wow, 自己写自己导演自己搞一个这个剧组这样子的。
对。
特别期待那个时候，希望你带着你的处女作。
好
然后再来电台做客。
必须的。
好的，非常感谢你。那我们最后要不要让大家欣赏一下《蛟龙行动》他们的这个片花？
好嘞。
这个任务你带队。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发现鱼雷出版道声，
你放我前艇。
他们了！
敌人派遣了最新型的猎杀级核潜艇，
目标将会执行一项绝密军事计划。
备行动。
一定要支撑着，
中国军人永不言败。